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 AD 何事奇谈》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我是安，
我是老白，
我是冰。
好，今天是我们录制这一天是这个五四青年节啊，
哎，
祝各位这个青年节快乐。
这节跟我没关系，
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
有关系的
是吧？
对，都是少年，都是青年。
我听说那个联合国说65岁之前都是中年，是吗？
是吗？啊，没事，反正就青年节嘛，
嗯。
怎么青年节吗？
青年节有什么呀？
青年强则中国强嘛。
是，轮不到你了。
是轮不到我，但是还总得这个自强嘛。
你代表中国不强的一代。
对，对不起，是是是。
嗯，
行，嗯，开场用的是这个芬兰波尔卡啊。
是吗？
对
啊，我是听着怎么一股卡林卡味儿呢？
啊，是。然后我们这期接着给大家推荐一批书哈。
嗯，
这期有主题吗？
这期没有主题。
嗯，
说不定录到一半主题就想出来了，
随缘推荐。
怎么我们现在所有节目都这样是吗？行，
一个青年的恰饭聚会
是。行，然后请安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概
今天的，对，今天书单，因为我这个上个礼拜什么也没看，结果今天还来录节目，
啊，没事，
我只有的介绍环节能用得到我。
别别别，
今天我们会推荐一本这个科幻小说《紫与黑》，
嗯，
然后一个这个
漫画，
对，图像小说吧，
嗯，
魔姬，还有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和郑问的刺客列传，还有这个一个讲这个岛屿的岛屿传说。
哦，
嗯，
书有点多感觉。
是，主要是这个安这个最近因为连有声书在各种书上架嘛，比较
非常辛苦，
嗯，我们就，
哦，没有
我们就一人多读两本，多讲两本啊，多讲两本。
嗯，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听相声，
主要是这个请安做一个评委的，听一下我们推荐的合不合适啊，
嗯，
如果推荐的比较
合适不合适
对，推荐的如果这个感兴趣啊，说不定这本就能卖的好一点，差不多是这样。
嗯，
那
行，
开始吧。
开始啊，
嗯，
啊，对，之前还是请大家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哈，
啊，
哎，营业都忘了，
哦，对不起，忘了，
对。
对，
安请吧，我其实不知道业务在说什
么，没有，就是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推荐书都可以在我们淘宝书店那合适来购买，然后集合了和市场试，
嗯，
还有就是我们的新浪微博何氏奇谈，还有豆瓣账号何氏奇谈，然后这个微博就是一直在转发抽奖，
嗯，
豆瓣的话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豆列，就是方便找书吧。
嗯，对，我们之前推荐过的所有的书，
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营业段落能像这个脱口秀或者那个就是 那些娱乐节目，
想多了，我
非常快的说完，
真的不行，
那不行了，
估计不行，估计不行，
那只有靠你了，老板，
不行，我口条不可以，找公虎吧，
行，好，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推荐这个书哈，还是我先来，啊，我们就穿插着来吧，因为可能就是每个人不止一本嘛，
嗯，
我先讲一本这个《蓝与黑》啊，紫蓝与黑，紫与黑，对，很容易串啊，里边有
紫与黑，黑与红，
你怎么不红与黑呢？
因为里面有一篇叫那个《蓝与金》，你知道吗？
现代鱼鳞，
对，因为这是个短篇小说集，我一开始一直把这个标题记成《紫与金》
对，特别容易串，
就每个人对颜色敏感度不老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
到底是什么色
啊？然后这个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就是这个于总。在 Q 上跟我问我，就是我们能不能卖点这个短篇小说集？
哦，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现在的阅读习惯更适合读点这种短篇集嘛。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也经常说，说短篇集是个阅读体验比较愉快的一种类型，是吧？就随时随地你翻一篇，
就拿起来之后能及时从厕所里出来。
对对对，一篇七八页。
你怎么断了二龙路的财路呢？你
我们都能连上啊！
是是是是是，
哇，有那味儿了，
有那味儿，
有那味儿
了，
味儿挺足的。
是、
嗯，
反正正好就赶上这本，我真的特别喜欢的一个这个奇幻小说家叫 KJ 帕克的这个短篇小说集，
嗯，
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就赶紧联系上就卖上了。这个对 KJ 帕克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其实半年前、
嗯、
有没有半年前？
有
半年前吧，
有。
科幻世界译文版给他，
去年的译文版，对
对，给他专门出了一期这个
专刊，
嗯，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所以这本终于以这个紫与黑这个名字出了这个短篇小说集，推荐给大家。就大概说一下这个 KJ 帕克 ，KJ 帕克是这个汤姆霍尔特的笔名，然后是一个英国的奇幻小说家。
嗯，
哇，今天一会儿我又会说到英国作家的一个普遍特点
啊。
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写科幻、写幻想小说的英国作家普遍都很狄更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人，之前在这个奇幻文坛上是一个很、嗯、就是很神秘的人。
嗯，
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 KJ 帕克是谁。然后他这个在这个书封上会提到过，就是他那个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然后他用本名发表历史小说。
哦。
然后用这个 KJ 帕克作为这个笔名发表奇幻小说，一直到2015年，他的身份才被公开，
才暴露出来。
对，很神奇这个。
这就跟那个宝树和谢元平，
对对对对，社会都是社会所
啊。
然后就是反复说了嘛，他是一个奇幻小说家。
嗯，
非常好看的原因在于就是可能很多人一听到是奇幻作家就撤了，但是。其实我对奇幻小说也就一般嘛、哦、我也一般，因为这个读完托老啊托尔金之后兴致勃勃的开始看别的奇幻小说的时候，
觉得别的都不行是吧、
不是，你越读越会意识到那个文化壁垒、文化差异、
哦、
就算你喜欢你也只是喜欢、哦、明白吗？
就很客观的这样、
对，比如说你再去读可能那个新史诗奇幻就是乔治马丁会模糊这种界限、
嗯嗯、
然后你要知道新史诗奇幻可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广泛流传、嗯、但实际上那个奇幻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典型的他者文化啊、
嗯、
就是那种猎奇景观这种情况为主、
嗯嗯嗯、
可能就是你不喜欢这个元素，你不喜欢相关的这个背景或者文化相关的东西，你就读不进去嘛。我觉得 KJ 帕克的小说奇幻小说奇幻故事就非常有意思，他的奇幻故事基本上用同一个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不但很详实，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高模，相当高模，就是里面的我不能叫魔法力量，你读就知道它不能叫魔法力量，就是一种那种超自然力量、
嗯、
强度非常高，但是它在这种设定里，它整个世界观设定里有一种特别冷峻然后特别黑色幽默甚至非常现实主义的那种气息。
哦，
就是它的整个设定如果用另外一种说法来看，它特别像是志军提到的就是新时代的魔幻设定，新时代的跑团设定，
哦，
有点那个感觉啊、很读起来很不一样。我反正非常，我是个人很讨喜它里面的核心的设定，包括就是在设定上很有科学精神的炼金术，
科学炼金术，
对，它的故事里面有大量的跟炼金术相关的这个东西，你也知道，就是在幻想作品里提到炼
金术，对
对，有经常会有一些很 相对深刻的探讨，你知道吗？
嗯，
这种东西。然后它里面的魔法机制更像是，反正在他的小说里是以哲学思考为基础的某种，类似怎么说呢？心理医生或者心灵术士
哦
式的魔法设置。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戏谑的对宗教的概念的描写，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宗教也有神力
哦，
神力呢又很微妙啊。反正这个书就是，整体上很黑色幽默，那种黑色幽默的劲儿非常的吸引人。他的这个所有的故事架空放在一个架空的近似于这个中世纪末期西欧，就是文艺复兴早期吧，那种感觉世界。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就是民智未开的农奴在那个城堡周围，就荒那是村里
啊，村里
对那种啊乡野凡夫俗子。然后有这个就是有些城市已经有这个科技和魔法的技术支撑，所以生活就已经很富足，就有点像那个威尼斯啊、佛罗伦萨那种感觉的这样的城市。然后，当然有这种城市，就有很浪漫的那种城市内的阵营划分，明白吗？
这个、
就是、
那这个设定
工会啊、下水道啊、浪人啊什么的，这种。
那这个设定有点像就是奥秘
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贵族老爷啊什么的，然后由这个宗教、技术和魔法构筑的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知识型贵族
哦，
知识就是因为他们是有这个真正的魔法力量嘛，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势力。
嗯，
然后整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读里面的每一个短片拼在一起，这个世界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混乱
啊，
然后虚伪，特别肮脏，然后特别残忍。
哪个世界不是呢？
对呀，哎，
不是，那他所有短片都是在同一个世界观下面
的
哦。
他有的时候会描写那个乡野的穷小子，
哦，
有的会描写一个见习的教士，一个炼金术士，一个贵族的子弟。但是实际上你读完之后你发现啊，都是在这个一个它这里面有一个立法跟那个宗教立法或者跟那个某个哲学家立法相关直接相关的整个一个世界里。
哎，那我把它理解成那个跑团人物卡的那个背景介绍，
哎，有点像这个感觉
像，
然后这里面什么就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啊，然后里面的描写的人物也都是就是身手不凡应该说，然后就是每个人物都是那种亦正亦邪，所以就形象特鲜明，
哦，
特别好看。就是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是 KJ 帕克故事的一大特点，就是模糊善恶和正邪的那个关系。但是他的这个模糊就是不会给你一种就是很撒泼打滚的那种，就是不能红不灵，就是很撒泼打滚的，然后就是真的没有正邪观的，真的没有那个一个道德观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冷眼观世事的那种态度。就是世界就是这么不讲道理，明白吗？就是
我只是把它客观阐述出来。
对，就是坏人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善心的，嗯，但是他坏起来就是
那坏点
十恶不赦。然后好人肯定也有很阴暗的一面的，嗯，人很复杂，然后世界也很复杂。
嗯，
然后主要是这个书处理这些人性的时候，它主要是善的那个部分，就是它那个美好和光辉特别突出。
嗯，
同时这个虚伪和丑恶也特别赤裸裸，特别血淋淋的。就
我好希望现在的孩子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是
后浪文是吧？
对，我
对不起，瞎说了啊。
就是你读 KJ 帕克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杰克，特别像杰克万斯。
哦，
喜欢龙与地下城的朋友可能知道，龙与地下城就是杰克万斯的混着奇幻和科幻的这套后启示录故事，
嗯，
对《龙与地下城》早期的法术力和这个世界观设定有很深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小说在本质上跟杰克万斯特别不一样，因为杰克万斯的那种幻想故事特别的绚丽，但是其实特别虚无主义，特别的就是那种就是善恶部分，是真的善恶部分，
混沌。
对，你去读那个《灵界之眼》什么的，你就觉得里面这人怎么就是。他是能说服你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一切都在崩坏的世界，嗯，无论主角配角每个人都坏到骨子里，都是那种随心所欲到那种就是无所拘束的状态，嗯，有的时候就会让你有点不舒服，嗯，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很好，特别好看，杰克万斯的小说巨好看啊，就好，
嗯，
这个《灵界之眼》大家如果有机会，《濒死的地球》有机会可以读一下，非常好看，
嗯，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招人烦，就是客观上说，就是
频繁挑战道德认知。
对，就是那整个故事就在道德底线的下面反复的，就是偶尔才翻过那个
反复横跳。
对，反复在就是偶尔才在道德底线的上面一点，你知道吗？那故事啊，读着是挺爽。
就是就只要超过零那条线，就是人性的光辉，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就变成一了。
操！ 我飞书了，我跟你说这本书挺厚的，我跟你说这本书相当厚。
没事，我这本更厚。
然后这个，但是你知道 KJ 帕克的小说就再一次会给你一种那种双城记啊，或者乌都孤儿
又来了，又是狄更斯。
我能读到了所有的就英国写幻想作品的作者都有那种特别就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就是凌厉的那种笔法，也不知道为啥，
哦，
特别巧。
可能工业革命的国家吧。
可能是啊，就是他那个下笔凌厉，就是他虽然很多的黑色幽默，啊，就是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就想笑，但是很多时候也能很刺痛你，是以一种怎么说呢，很有批判性的那种方式。
哦，
嗯，
批判现实主义奇幻文。
对，我在那个科幻世界译文版那本里，就是他的选集里，嗯，然后就是他有一期就是那个，但是里面有一个采访，是一个人跟 KJ 帕克的对谈，他们在聊。就 KJ 帕克就会说，我自己沉迷于描述这种状态，因为他就是这是他的观察，他的感受。
哦，
实际上那个是一个自己的对谈，就是另外一个采访者也是他，
分裂
啊，就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
啊。科达萨尔谈科达萨尔，类似于这种，
有一股很丧，但是又其实很有坚持的，
其实是一个自我解剖的过程，
对，很棒，很有意思。那个那期原版整体上就很不错。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紫与黑》里面的一篇啊，我最喜欢的一篇就是这个《蓝与金》，就是《蓝与金》。
对，
嗯，我得反复确认你有没有把这颜色说错了。
对，我这不是打开书好好看一下吗？
哦，就是这篇文章让我一直把这本书叫成《紫与金》。
对，然后真是他娘的，嗯。然后接下来的介绍有剧透啊，以我的角度来看，已经剧透了的一部分内容
啊。
所以大家可以按时间轴跳一下啊，大概剧透就是《蓝与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真的是字面意义上魂不吝的那种天才炼金术士的一个自述，
嗯，
一段冒险。然后这个故事的核心呢，就有点就是实际上就是有关这个炼金术的终极目标嘛，明白吧？点石成金啊，
长生不老。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是他就是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人。然后这个故事的开场我非常喜欢，我待会给大家念一下。然后他开场说，嗯，我想一下哈，
嗯，
然后他说，我看着旅店老板给我倒啤酒，说道，早上我发现了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的秘密，下午我就把我老婆谋杀了。
啊，
他为什么不把他老婆变成黄金呢？
然后老板看着我，然后说两个铜板。然后我从衣袖里掏出两个铜板，我说你不相信我。老板说我相信任何人，这是我的工作，你是要付担晚饭还是单只要住店？然后他盘算一下说，我这兜里只有七个铜板，减去两个还剩五个。想想他说我只住店，老板哦，点点头转身离开了。然后炼金术士杀人犯小气鬼，他的后颈仿佛就在这样说。我端起啤酒看了看，更倒霉的日子我也有过，不过已经很久没尝过这种滋味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场。然后他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就是首先他是个自述，这个自述你可以看到开场他因为这个他的老婆死了，
哦，
他就开始这个在一个这个城市中颠沛流离。
哦，我对于他怎么谋杀自己老婆这事儿更感兴趣。
对对对，然后
老白你很危险，
这个故事就以一个自述，一个东躲西藏的炼金术士的自述的回忆逐渐告诉你他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对，
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实际上是这个城市里的贵族的姐姐还是妹妹，反正就是，然后这个贵族为了控制她，强行的嫁给她，
嗯，
也是一个很贪婪的势利眼，嗯，然后她呢和这个贵族呢实际上是朋友，是小时候在学院里一起长大的，
哦，一起通过窗，
对，
过命交情吧，
是
啊。
然后呢，这个小说里还有一些什么很牛逼的桥段，里面还有一个 NTR 故事，哦，真的有一个 NTR 故事，
哦。
很神奇，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公子哥，这个贵族老爷，
嗯，
从年轻的时候怎么是一个那种脑满肠肥的臭傻逼，
哦，
啊，但实际上心里有股劲儿，然后又怎么通过阴谋当上了这个
登堂入室
啊，成为了这个城市的这个老爷
啊，
贵族老爷。然后还有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个人和这个贵族老爷的一点过节，也不是过节，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嗯，
啊，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主角是那种有点那种流氓绅士那个范儿，
哦，
然后呢哪些智战他做一个
你也是99，
对，然后怎么用这个炼金术的法子把所有人都唬过去，
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里的城市内的那种奇妙冒险。对，这真就是奇妙冒险
文艺复兴奇妙冒险，
然后 特别牛逼的是它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实际上算某种程度来说是个好结局，而且那个好结局也并不是皆大欢喜，而是说它以一种什么都看开了，一种哎，这个世界真他妈
就很豁达
臭傻逼
啊！
但是老子脱身了
啊，
这么的、
啊、
这么的一个，
我不是很 care 你，
对对、
嗯，
特别有意思，就是
他老婆真死了。
对，他老婆真死了
啊！那太好了，
他老婆也真的、
哎、好白啊！我的妈呀，
他的老婆还真的是因为他的这个炼金术的产生了成果
哦，
死的、
哦、
啊，抢夺他那个药剂
啊，
然后非要喝，这么死的
哦。
然后他的一圈下来，然后他又知道，如果我完成了这个点石成金的这个法
秘术啊，
对，这个逼肯定杀我，要肯定要弄死我
啊，
所以你才有软禁我。
所以说是一个权谋，然后
你可以感受那个主角那种就是心狠手辣
啊。
但是他，然后他是那种典型硬汉。他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是因为他之前经历过很多不幸的事情，然后他对这些事不愿意多说。但是有的时候他
露出一些端倪，
对。但是他那个他心里那个阴暗会找到他，
哦，
跟他这个挚爱的女子的离世啊什么都有关系啊，特别牛逼。然后到结尾的时候。他这么说，他就这么说，说啊，去年结婚，那个去年秋天我结婚了，
嗯，
然后说结婚人是个好姑娘，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冰雪聪明，而且总是让我会欢笑
啊。
然后他明确说，她嫁给我是因为我的钱和我的图书馆，我想我娶她是因为我喜欢分得清孰轻孰重的人。
哎，
当然我还是偶尔会想念这个我心中的那个姑娘
啊。
这个思量很久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把那臭傻逼杀了，不是因为他把我心爱的姑娘杀了
啊。
其实我曾经试图把这件事情怪到他头上，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他的死是我的错。
哦，
然后最结尾最逗的是，就是他真的发明了点石成金术。
哦，
他说我的发明把，
这还不是一个借口。
对、
啊、
我的发明把普通金属变成等价于黄金的东西，让我拥有了真正的不朽。啊，抱歉，我一直没有把实话告诉你。我的名字其实是萨洛尼努斯，但我到克里斯来的时候把名字改了。这个名字你是知道的，朗基努斯·阿格里克拉，合成蓝颜料的发明者。
哦，
就是他到最后隐姓埋名，从一个炼金术士变成了一个造染料的
染料商人。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通读他的短篇小说，造染料在这个世界里是不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暴力行业。
哎，那
跟神权相关。
等等，这不就佛罗伦萨吗？
对啊，
那是不是这本书都跟颜色相关？是不是也跟这个有点？
对、
哦，
其实是有关系的。他后面还有一个、哦，后面还有几个故事讲这个给教堂画圣像画的人
啊、哦。那从头到尾都文艺复兴
了。对，这个整个故事是那种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硬汉吧，但是那个。有点老奸巨猾的人如何玩腻了，然后
一个很坏的硬汉，
对，从一切中脱身，
嗯
嗯，
然后把所有得的人全部撂倒，
嗯，
然后归隐山林。
对，就是中间很曲折，然后过程很起伏，但是看流很爽。
那是不是这就是英国武侠呀？
有点这劲儿哈，就是啊，剧透了，到这儿结束啊，到这儿结束。我想说的是，
完了最精彩的一部分，好多人跳过。
没有，这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
透的还挺严重。
是的，其实剧透很严重。然后这个故事，我非常喜欢，是为什么？就是我很喜欢这类的小说，包括那个《绅士盗贼》，包括《不锈钢耗子》。都是写这种就是有点类似绅士盗贼啊，或者是这个就是类似这种，包括那个普拉切特写那个金字塔里面的主角有点这个属性，这样的人物想写好特别招人喜欢。
是
啊，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棒，
但是这样人物写不好贼招人烦，
贼招人烦。对
对。
然后这个在紫与黑里还有一些别的故事，就是那种别的样子了，就可以说比较血腥比较残忍，包括怎么讲一个教会当中的这个执行教士通过探寻这个教会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丧失人性，牺牲这个普通百姓的生命，最终进入到这个教会的
核心、
大概这样。还有那个讲这个世界的宗教怎么建立的，是纯是一个喜剧故事，老太阳搞笑都是这样的故事。整本书的每一篇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有力度，我只能说有力度，非常好看。
好，
强烈推荐，真是这本强烈推荐
啊、
嗯！如果以后我再多读读，可能争取再做别的节目。
毫不吝惜赞美之情，
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可以啊、
嗯。好，然后下一本，
那第二本我来，
行，
我先讲我这本吧。这本中文名字叫做《岛屿传说》
啊、
嗯，然后他要描述的内容呢，其实是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The Undiscovered Islands， 就其实是没有发现的那些岛屿，
没有发现的岛屿、哦、
对，但是中文翻译过来叫岛屿传说、
哦、
这个岛说的啥呢，它翻开第一页其实不是啥东西，就画了一个现在的一个世界地图，然后上面标了各种各样的序号的点，告诉你这儿曾经可能有一些岛、
嗯、
但这个岛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岛，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啊、因为种种的原因存在过很多的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亚特兰蒂斯，但那个岛是沉默之岛、
哦、
它里面就会有专门一个章节专门介绍那几个曾经有的但后来可能成了的岛，然后分到一类叫做沉默之岛，然后还有什么伪造之岛，就是
假的、
就是在整个那个测绘卫星测绘还没有发明发达的时候，很多人对海上的那些岛屿也不是完全可知的嘛、
嗯、
就会存在一些有自己目的的人，他可能会在画地图的时候画一些伪造的岛、
哦、是，
然后因为大家又没法去证实那个岛是不是真的存在、哦、然后回来很多人就相信了他这个骗局、
嗯、
然后历史上也会有这样的记载、
啊、
还有就是
云航海家嘛，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哦，然后还有什么类似大航海之岛，就是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就是各个国家都出海去探索新大陆了，
嗯，
然后顺带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岛屿等等等等。然后这本书呢就是记录了各种各样，就比如说什么沉没之岛、伪造之岛、近期发现的不存在的岛和发现不存在的其他的岛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岛屿的一个归类，
嗯，
然后合起来的这本书就是今天要说的这本叫《岛屿传说》。
岛屿为什么有这样吸引人的魅力呢？
哎，对，就是因为岛呢是漂浮在海上的、
嗯、
然后在海上毕竟大海70%，整个地球70%都是海水嘛，你不可能说、
嗯、
可能像稍微大一点的岛就会有人定居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在海的中间出现了那么一个时而有时而没有的岛，它就显得很梦幻、
嗯、
就比如少年派里面它漂浮到了一个他妈形状的岛、
哦、
然后那个岛就是救了他一命、但是最后走那很可能是一个童话故事或是一个预言，但实际上就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如果在大海上遇到了这么一个岛，多少带有一点那个幻想和梦幻的成分在里面，
嗯嗯嗯，
然后这本书就是抓住了人类对岛屿的这个
非常 fantasy
这种感情、
哦、
然后
Island fantasy、
哦、
对，然后我打算再重新回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首先啊，虽然这本书是个岛屿传说，但不是说非常严谨的那种极其精确的图鉴，比如说每个岛都给你标出来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因为很多岛真的是查不出来的嘛。
嗯，
而这个作者他也就和我们之前认识的好多那些北欧啊那些人少的地方的作家一样，这个人叫做马拉奇·泰莱克，他出生在英国的这个舍德兰群岛。舍德兰其实按那个地理，你知道就已经非常北边了，
是的，
对对，
就已经很像北欧那些人了。
是，
然后他是一个获奖的作家，但同时他是个歌手，是个作词家，是个记者。
人生就很丰富、啊、
就很符合那边人的定位，然后他可能觉得
就北边人比较少，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对，然后干这干累了就去旅行，旅行到一半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我记录下来，他就好像开始在各处旅行，然后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最后把它整理成册出来的这么一本书、
嗯、
跟上次我们介绍那个挪威的那个尤奈斯博士的 又写书又写歌，
对，
是
又唱歌，
但这么一比起来那、挪威那个还是比他厉害一点我感觉
北欧妈人均乐队
人均乐队、
嗯、对，你看他也是个歌手也是个作词家嘛，
是，
说不定出两首歌也就管自己叫歌手了、
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普遍来讲音乐素养比较高，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对于歌手的 要求标准太低了，
嗯
嗯，
人喜欢可以对吧，
是
啊，这就是艺术咋的，
进行抒发，
是啊，是
啊、嗯、
对，然后这本书里介绍它也不是那种纯文字的就是大段的正经严肃科普，它就是像这个作者收集到资料嘛，然后还会找一些插画家、非常著名的插画家，然后画一些可能跟这本书内容并不是那么相关的一些插图比如说他提到有些岛古人对他的记载就说那个传说中的岛看起来像个大水母、然后时而飘在海上，然后他就画一个那样的插图，但这个插图风格上有一点偏向怎么说，不是那么帅气的，就可能有一点青年像儿童像的那种插图、就目的就可能还是吸引人让人觉得更有趣一本书嘛。然后这本书呢说白了其实也就没有那么深，我觉得啊这本书的妖风真的是，虽然我也不喜欢妖风，但是它很实诚，他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啊，是神游旅行者的理想读物、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循着这本书去做传说，我要去这个地方旅游，
你还是个云旅游呗、
哎、对，你不是真的找得到的，
就云一下、
对，这不是说你是真的，你已经是有一个对岛屿比较深的了解了，你是一个资深的岛学家，
岛学家
符合了，哎，世界线收束了啊！
可以。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岛学家了，你再来看这本书，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很多地方都不够深，
比如来来来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亚特兰蒂斯嘛、他首先跟讲一下，然后就回溯之前那个谁柏拉图什么里面提到了亚特兰蒂斯什么的、然后最后讲了很多，就是有可能亚特兰蒂斯这个岛也压根就不存在、
那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感觉非常入门是吗、
你别提到我 我懂你们这一套老白，你这老奸巨猾的然后再往下讲，就是他会给你分析有大概几种可能性，就是为什么会有亚特兰蒂斯岛这个存在。然后他现就是科学家有一些对他大概位置的猜测是什么样什么样。然后当然你现在在看一些资料，有时候也会发现那个东撒哈拉里面可能会有那个环形结构，有人也觉得是那个，就是他只是以他的一个了解和初步的一些认识，还有查到一些资料和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把它整理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介绍文、对，它不是非常严谨的资料。所以呢、说到最后呢，其实这本书讲得很对，就是神游旅行者的理想读物、可以给那些孩子们，或者说你是真的对岛屿感兴趣但还没有升格为岛学家的那个过程中、
触发想象力和、引起兴趣。
当你拿起这本书时就忘记了社会的毒打、
对对对，
岛屿嘛，岛屿就是一个逃离社会的一个乌托邦，
对，
就
是
很合理，
是
是
是，
配合动森一起食用是吗？
是，好家伙，
动森那都资本家的啊，资本家的把戏啊，不要这样子。对，然后这本书
都是套路在
啊，对，真的上岛以后，它里面讲到的也是世界各地的一些东西，比如它也会提到扶桑岛，就是我们东方这边比较熟悉的一些岛、还有就是以他的家乡来记载的，以设德兰为坐标的，就是说他们那边传说中有提到一些什么岛等等、就如果我们提到我们熟悉的像亚特兰蒂斯啊、扶桑啊什么，我们就觉得他写的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如果他提到那些岛你压根就没有听到听说过的话、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
我明白了，这个人的性质和我们电台差不多。
我刚才想
说
没好意思说，
我来的时候就跟四十二说，哎，你说这本书感觉像什么呢？像饥荒网编辑写的，然后再找一个我这种三流只瞎鸡巴画过画的
精神精神
饥荒
编辑，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书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告诉你世界之外会多不同。
嗯，对，
就是你能感知的世界之外有多不同。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美妙的。
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爱看科幻小说。
对，你看我们的电台节目任务就是给人带来这种虚幻的假象。
是的，对，离近了就没有那个美感。
对对对，你看就是静和电台每个都挺有意思，设计的专业都没法听。
对，只要没有讲到你懂的，静和电台都有意思。
哎，
是吗？
对，
是
的，这么说还挺合理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你话了吧，
导学家沉默了，
终极奶头乐被识破了，
哎呀，面包与马戏，你能提供哪一边？
是，不过这个书确实，如果这样看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对，它的印刷质量其实挺高的。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一本。
对，它相对来说你看还是很符合集合，它还是比较一个垂直的一个领域是吧？
对，这书内容怎么样，纸不错。
老白你说话越来越难听，
老白你要为这书负责啊，你
就过分了。
插画很好看，
我真的还是挺喜欢这本书的。
对
对
对，我看这个封面还有它的内页图，刚才阿斌打开的时候我看了看，我觉得跟阿斌画的挺差不多，挺好的。对，
你又骂我你。
啊，行
行，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接下来接着讲的，还是我接着领老白
接着说吧，接着说，因为这本我们两个都看过了，哎呀，
对，
就是我又拆了一本，所以非常心痛啊。
别
啊，
你为什么心痛？
那当然，就是到我手拆了不就浪费了吗？
没有没有，我们这本是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的这个
科幻故事，
对，
嗯，他这本书其实怎么说呢？我先开个头，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其实是我。整个我最喜欢的两位电影导演之一，一个是詹姆斯卡梅隆，另一个是诺兰。这两个人在我心里的定位是怎样的？一个是极力用科幻，就是用技术来讲好故事，另一个是用技术，是用故事来向大家证明，就是说只要我的叙事方法够高超
啊，电影技法啊，这集中于那个
和叙事够高超，我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到极限。就这两个人讲就是这是其中我喜欢的这一类，詹姆斯卡梅隆这一类他的科幻故事集。但这本书并不是说完全介绍卡梅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自言自语，或者说有一个人采访他。整本书的形式是他和各种各样的牛逼电影大佬坐在一起对谈，聊一些他们相对于喜欢的科幻电影，还有比如说提到卡梅隆，他们两个人互相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啊，你拍过什么你比较懂什么，你拍过什么你一定对什么什么有了解，然后他们就两个彼此相当于坐在一起朋友之间的闲谈聊起来，然后谈到彼此对科幻之间的一个看法。
哦，
整本书都叫到了哪些大佬级别的人物呢？就 可以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詹姆斯卡梅隆对话斯皮尔伯格，对话乔治卢卡斯，他整本书都是对话，然后对话德尔托罗，德尔托罗其实他也算一个科幻嘛，这确实也算
是啊，
然后对话雷德利斯科特，最后还对话了施瓦辛格，就是他作为一个演员来演终结者的时候，
他
对科幻有
他的体验，
对对对，
可以可以。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卡梅隆就有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他本身就是技术出身的一个导演，
是，
然后他早期的时候他年轻，虽然在我印象里他一直都长那个老年那样，但他早期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有一点怪的那么一个人，就完全执着于技术，他想表达他自己脑袋里的那些像深渊啊，像异形二啊，那些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如果你不是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可能碰都不会碰的一些电影，然后他会讲述到自己以前对科幻有什么样的幻想，自己对探索和未知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然后怎么把它通过技术的手段变到电影里来。
嗯，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他的一部电影是泰坦尼克号嘛，就很多人说我，但我确实最喜欢这部。
好，
然后他会在里面讲到，就是你可以看出来泰坦尼克号里面很多镜头，实际上这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很多镜头实际上是没那么有必要的。比如说你在开头他要去那个泰坦尼克号遗址里面找那幅名画的时候，他就要强行给那个水下的探索机器人给那么多镜头，然后给操作那个机器人的人给他一个很古怪的表情，其实他
实际上是个人恶趣味。
对，他其实是想在表达自己，他就是对探索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那样一个极其的追求和热情。对，然后到了阿凡达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说他就是阿凡达是可能他是很多人看来他是开启了电影的一个新纪元，是一个 IMAX 3D 的一个纪元，但实际上在卡梅隆眼里他会花很多时间来研究，如果我真的要创作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一个科幻岛屿，我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进行入手，
技术上的考虑，
对对对，
非常多，
他会考虑很多技术上的东西，然后在很多科幻的观念上面和这些导演有很多的一个交互。然后我着重最喜欢的这篇当然是他和诺兰之间的一个对谈，这两个导演坐到一起那肯定是商业互吹是首先的，
是，
哎呀你真牛逼，哎呀你真牛逼，
是，
然后他们就说卡梅隆肯定会先找一个引入的东西，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诺兰这个导演和他弟弟编剧两个诺兰
对
放在一起，我们之前对他理解可能会是说他是拍那种时间把戏的，
对啊，
或者说是商业蝙蝠侠，就好像对他的擅长的题材没有一个特定的定义，但直到星际穿越和后面盗梦空间呢，就是哎诺兰原来也可以拍科幻的片子，
是是是。
卡梅隆很聪明，从这个点开始引入说，你看你这也是一个科幻的相关，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嘛。那他就说啊，你看其实我这个永远咱们现在拍的东西永远超不过2001太空漫游，
哎呀
什么对接啊什么那些把戏啊，完全就是我从那个聊过来
的
然后你接着往下看他俩之间对谈，实际上就明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在某个领域很了解，但实际上真正跟大佬坐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对面讲的东西可能高你一个 level。你讲的东西他能明白，他讲的东西也能让你明白，但是
你
就是接不上
他的
话，
而且你觉得他想的深。
对，但是这两个大佬坐到一起，你会发现你讲什么什么表达什么意思，
都能
我全懂。
哎，
然后我们就跟傻子一样，坐旁边那个作者记者一样坐在旁边说，
嘿嘿，
哇，这两人好厉害，但我接不上他的话那种感觉。
哦，
他们就上来就先提到一个例子，就说既然卡梅隆是技术出身，诺兰是跟他相对于相反的一个，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因为星际穿越里面有大量黑洞的东西，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就是他会说你要怎么表现科幻的这个东西呢，首先这是电影是一个视觉化的东西，在2001太空漫游的那个年代，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科技和电影视效没有这么发达，大家就觉得这是一部非常牛逼的科幻片呢，是因为导演非常懂怎么省略。
哦，
就是当你想要表达某个概念但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它的时候，
留白嘛，
你就把这个不光是留白，是技术上和这个视角上的省略都给你做到极致。然后他们还往下聊了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诺兰在把它用口语化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在聊科幻在电影里假想未来人会穿什么样的衣服的时候，他却对他的整个班底说，我们绝对不要做猜猜看这种事，就是一旦你陷入开始假设未来20年人以后人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一旦你开始猜了，
一旦你开始猜了，这部电影就开始变得不真实了。所以在星际穿越里面他们假想了一个未来地球的时候，一开始是他的个人一点想法，觉得人类会回到农村的那个时代，但是没想到一切 就变得那么坏，劣化那么快，就是人类有一个理由不得不要离开地球了。
嗯、
但这个时候，未来的 NASA 它的宇航服还是和现代很相像的。
嗯，
这么一来，它的科幻就有一个基础，就有一个现实基础就立住了，
哦、
就觉得让人觉得这很真实。然后卡梅隆这个时候说：“哎，你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这不又回到商业互吹了吗？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接着往下聊嘛，就是两个人说，首先你要对科幻有一个探索的时候，你自己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你要在某个领域达到拔尖，你对其他领域都得有个了解。这样你会知道什么地方不足，你自己什么地方你是不能够到那个地方的，你就不要去瞎碰了。
嗯，
他们表达就是卡梅隆说，那我肯定也想去探索各种未知的东西，毕竟我看见以后才是真的嘛。
嗯、
我也想去探索火星啊，这不做不到啊，所以我就潜水去了。
啊，嗨，
那潜水也是一种探索的未知。
是、
啊，再往下说，对他们说，如果到现在这个领域上，我们可以用 CGI 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在拍星际穿越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把这个设定图交给艺术家们的时候，艺术家们是画不出黑洞的。
哦、
对，
是。
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找黑洞物理学家，他给你写一大篇论文，
嗯、
最后你要看他只是一个东西。你看这篇论文有一个视觉假想图，你会根据他那个论文推导出来那个视觉东西，再来做他的艺术设定。
嗯、
老子要的其实就是那个配图，公式我都看不懂。
对对对对，然后再往下轮，他们又开始又跳回到2001太空漫游这个东西。他说科幻是什么？就之前很多他跟很多导演聊的时候会聊到这个东西，科幻是什么？科幻概念是什么？科幻的定义是什么？
嗯，
我们对科幻的未来是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要乐观还是要警惕？科幻是不是在引导我们人类往前探索的时候要做什么？还是说只是一个警示，我们不要成为什么样？
是。
但他们说的是，你看科幻现在2001太空漫游里面就有 iPad 了，就有 AI 了，
是。
实际上我们现在又轮回来了，
是。
那说不定我们在下一轮轮的东西，就是以前某部科幻片之上的轮回的一个圈上面的一个东西。
嗯，
对。然后接下来开始互相吹逼，不能总吹一部电影是吧？
多说两部。
你看大家说你拍的蝙蝠侠系列为什么在这个商业片超级英雄里面也有那么好呢？因为很多就是因为诺兰自己觉得我蝙蝠侠也是一个科幻，
嗯、
只不过我科学幻想的科学的那个部分不像星际穿越那么多。
哦，
我科学幻想我也可以是社会科学的幻想。
是的，
所以他假想的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层面的很多幻想，就比如说真的像小丑引发的那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啊等等
的
如果把它放到现实中，它会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嗯，
他说了更讽刺一句话，他说而且现在的现实其实也没有输科幻那么多嘛。
是啊，说的太对了。
是是是，今年真是个好年景。
没错，
你又是瞎接话，我没那个意思啊。
每年都是好年景。
是是 是
每年都是，每年都是。然后最后就是他开始就聊完这些话题以后，最后两个人开始又落回到就是诺兰以前他非常擅长的那种时间把戏。然后也结合他新的这些电影的，别说现在的影评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两位顶尖的导演坐到一起聊的话，他一下子就能看穿你想用了什么技法
把戏。
而且卡梅隆就说，哇，你那个地方处理的真的非常好，我可能做不到。然后诺兰说，别，你拍异形拍的也很好的，那个很难，但你拍出来了是吧？然后卡梅隆就说，
虚伪的成年人，
哎呦我的天。
卡梅隆就说，你最早那个对时间的处理，就包括记忆碎片，和他兄弟之间说，我如果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如果把这个事实倒过来放，那它作为电影和一个叙事线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卡梅隆说，那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在拍那个敦刻尔克的时候，你把三条故事线以不同的时间行进速率，然后以一个形式交叉到一起，他们又会给电影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是，
所以这两个人你会发现他们两个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然后分别以各自我最佩服的一个形式，在这两个领域做到极端的时候，他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两个人虽然想法和这个入手的角度是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要呈现的东西都是一个理念上都是一样的。
火花和这个共鸣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对电影很感兴趣，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拿给开开它可以做一年的节目。
哎，
就那种类型的。
好，说
好，就是可以启发你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哪怕你只是一个小记者坐在两个大佬旁边看他们俩对谈，你自己完全接不上话，但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谈的交流是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就有点看仙人下棋的意思。
哎，这就是为什么花钱去跟巴菲特吃饭一个道理。
是的，
是。这就我想要从这个角度推荐这本书，叫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
行，老白可以说说。
这本书我也看了，但是我的侧重点可能和阿斌不太一样。首先就是卡梅隆这个人他是很有意思的。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非常具有科学实证精神。
对，是的。
就包括说什么新的机械啊，新的点，他自己在不断的发明创造。同时他也去尝试，最典型的就是他潜水。潜入万米去看深海里的世界，这个是别说导演了，很少有人能做到。
大家可以去尝试搜索某一些就是国内看不到一些网站，一些视频网站，你去搜探索马里亚纳海沟，你会发现探索这个人是卡梅隆，
对对，
而不是那些真正的什么深海学家
科学家，对对对对。就他本身来讲的话，其实从最早的这个疫情开始，然后一直到之后数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里边，他一直是在不断的用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去创造未见之物。
嗯，是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经历了整个电影界的特技特效
CGI 技术的那个
他见证了整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和发展，
他自己也是推动者，其实
对他自己是推动者，这是因为他有需要。但是在 CGI 的技术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人们必须通过实物呈现和拍摄技巧的方式来体现就是想象力本身的神奇。
嗯，
他也从这个时代过来过，现在就道理最简单了，你扔个绿幕，
嗯，
给我做，
对
对吗？这个事儿就是大部分东西都能完成，但是在人们依赖道具进行拍摄的时候，如何把想象力传递到银幕上，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嗯、
是，
对。所以说，就是他在这块儿其实有很多心得体会。这本书不光是他和这些电影界的大佬对谈啊，里边也有很多就是他自己早年的一些草稿设定集，
嗯，
以及就是当时他可能就是接电话呀，或者说在工作之余无聊的时候涂鸦的一些想法，对，有些东西很粗糙，但是你能从里边看出一些灵感的来源，
嗯
啊，这些东西对于了解他的思路是很珍贵的。
对，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他不和之前那些电影导演有过对谈吗？
嗯、
别忘了，就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他们最早那批就是在工业光魔和维塔出来的那批人，
对对对
是，
对。
所以真的很有启发。
是大卫老师写过这个，就是关于星战最早的星战是怎么做特效的，
啊、是的、
这样一些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查。
嗯、
对，但和阿宾不太一样，他喜欢诺兰。
嗯，
我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最喜欢的是他和这个就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对谈、
嗯。
对，就这两个人都是在创造未见之物，
是
啊、而且都对怪物情有独钟。
是的，
嗯、
对，就 Strange Thing。
嗯，
这个东西是对。两个人其实就是像阿斌说的，就这两个人坐下来之后，他们的思想碰撞就很非常直接，
嗯
啊，两个人很快就取得了共识，或者说是长久以来一直秉承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是怪物，怪物就是我们自己，
哦，一拍即合，
对，一拍即合，说
也握手的表情，
对，如果说让我们来归纳一下的话，从弗兰肯斯坦开始到现在为止，人类所有在艺术作品中创造出来的怪物在某些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共鸣，我们无论是谈外星人还是谈这个地球上神秘莫测的未知之物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他们首先是厌恶畏惧，但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与我们产生共鸣的那一部分，
是，
对，
嗯，
影视
看得很深啊，
对，影视作品里面凡是谈及怪物的，最后我们一定要从一定会从他们身上找到就是是与我们共通的这样一些特点，
是，
进而理解到他们就是我们的异化
啊，是的，
它是我们在另一种层面上表现。如果一个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怪物，但是它没有人性的部分，那个就是野兽。
嗯，啊、哦，是，
对，
就不能叫怪物，
那不能叫怪物，那叫野兽。你是把它当做兽类来看待，但是我们凡是用 strange 这样一个概念来形容的，它身上一定有人的部分，
所以它才叫怪。
对，他才叫怪。所以说为什么说水星物语、
哦、
他拍了一个很怪的故事，就水星物语刚在国内上的时候，很多人完全不理解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
是，
对、
哦、是吗？
对、
哦、
真的是水星物语刚上的时候豆瓣评价巨低。
我那年看了水星物语，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能得奥斯卡，
是吗？
对对，
我其实很喜欢的。
看看
对，但他故事但他的故事真的非常之美。
哦，
就他讲的是一个怪物与人之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非常之美。
哦，
对、
嗯，
这是对怪物有深刻洞察才
对对对、
哦、
然后接下来就他们就聊说我们怎么去实现怪物，我们想象中怪物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就各种技法、
嗯、
如何把我们想象力中的怪物投射到银幕上、
嗯、还让人信服，
还让人信服，让人觉得哎，这个怪物它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个科学的存在。
嗯，
它很科学，就打个比方说就是环太平洋，
嗯
啊里边你看到机甲看到怪物， 你从物理定律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对啊，
但你看到就金属和怪兽肉体碰撞的时候，要
爽的不行，
爽的一批。
你这个例子，我给你举一个，就怎么样显得真实呢？就是《水星物语》里面那个女主和怪物好上之后，哎，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就是成长，
别说
很多，
让自己看。
但是之后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小伙伴问他，哦，那么难道说怪物也有就那什么什么，哎，对，就让你觉得哦，好像很近，很真实。然后到头了，其实拍这个《水形物语》，他这次拿了奥斯卡，但他之前对怪物的塑造其实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轨迹，就是你把它当怪物，但在某一个方面，这个怪物是有神性的，像《潘神的迷宫》
是
和这个最后有人解读那个《水形物语》里面那个怪物，可能也是某种力量的一个表现嘛，就是他对怪物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在。詹姆斯卡梅隆他拍异形的时候，异形也是个怪物，这两个理解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异形完全就是一个冷酷的杀戮机器，
对，
但是那个怪物就相当于是有某种高于人类的力量，但它还有人类的部分在里面。
对，阿斌一谈到湿乎乎的话题就对吗？上回那个
海洋，本来我看你嗓子不行，但是你这个怎么还这样？
对，上回那个海洋中爱与性卖不错
啊，是吗？
啊，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不是你这个嗓子，你这。
没有，
不要这样巨魔了，
你这样会遭报应。
对，这也就是普通的报应。这
好，行。
就总之这本书的话，其实是很推荐的。他妖风讲说，一场科幻众神的盛大对谈，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信的，因为就他真的是把我们想象中的很多东西变成了视觉的来直接呈现。对。
他就是这个和不同人之间的一个对谈，其实也是有各自主题的，比如就是外星生命，那对谈是斯皮尔伯格，对，他有 ET 啊什么的，然后对话外太空，乔治卢卡斯他拍了星球大战，然后在对他说乔治卢卡斯的时候，他说哎，我那个星球大战大家都觉得是科幻，其实都明白嘛，这是个太空歌剧，
对，
他实际上说白了只是发生在外太空的人类故事而已，
一个西部故事，
卡梅隆哈
哈哈哈还行，
然后诺兰就是主题是时间旅行，德尔托罗的主题是怪物，然后斯科特是黑暗未来，
对，
就是讲未来，
哦，
对，然后施瓦辛格讲的是智能机器，因为他比较懂终结者，
可以，
就是有各自的一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个主题来谈及具体的东西，
所以说这本的内容其实相当不错，
是的，
相当不错，
我
并不后悔拆开了这本书啊，
可以，行，
那四舍五入，他这就把 IMDB 榜单前多少名导演都谈了一遍了，
对，
买它怎么着都不亏是吧，朋友们，
还附带周长，
是，
对，
确实挺厚，而且书。彩色的质量挺高的，
我还挺好，我真的有点好奇那个。
对，这本书内容怎么样？
有点好奇这个刷新格那部分
啊，
特别想看。
这本书内容怎么样？纸不错啊，
又开始了。
对
啊，我们以后统一话术呗，书怎么样？纸不错，
纸不错，对对，
不错。
那万一真哪本书纸不行呢？咱们怎么办？
这本书怎么样？纸不行。啊，
纸类鉴赏
啊，对，我们那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嘛，物质决定意识，对不对？
操，
对。
老白，你这个嗓子发炎就少说点吧，有
没有，
还剩一本，
我趁机多多下减一会儿
啊，行。
但是就是我这本是郑问的《刺客列传》，这
还有一本这个啊，
对，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和我渊源匪浅。
哦，
哎呦呵，
您也是刺客
啊？我跟你讲，就
万物皆
当就是鸿蒙未开，你还没有在墙上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二次元了，真的。
我们说点，老白，你本来就嗓子不行，我们能不能？好好说点正事儿，
没事，听众也听不清楚我说什么，我就趁机多下贱一会儿啊。就是两年前啊，2017年的时候，我在集合站上发了郑问先生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
是的，
新闻，对，很可惜，非常之可惜。郑问先生离世之后，其实，在传统这个就是日本漫画这个圈子里边，传统的圈子里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漫画的认知，到此基本上就断了。对，因为郑问当年1990年的时候是凭借一本这个《东周英雄传》打入日本的文化市场，并且获得了就是1991年的这个日本文化赏。就在当时的就是日本的漫画结构的这样一个状态下，90年代的时候，日本也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对他的就是经济啊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剧烈的震荡，而这个时候就是郑问本身以中国的历史人物英雄故事的为素材的内容，进入了日本市场，那么日本本身它有相当强的这个中华文化基因嘛，那么在这里就是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无论是绘画的技法 啊，还是选择的故事，或者说是切入的角度，给人带来的阅读体验，所有东西和当时日本漫画都不一样。
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可以说是一个破天荒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那么我最早看到就是正问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993年。
哇，这么早。
对，阿斌，
我才三岁。
有了，你别看我。
我才三岁啊。
啊，是1993年。1993年的话，就是听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个真的是暴露年龄了
啊。
有一本杂志出了一年，叫《画书大王》。
这我还见过呢，
《Comics King》。
对，这我见过。
就这本书是我当年其实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还记得很清楚。就这本书就是每半月刊，
嗯，
半月刊每本1.9块。
哇，这当
时1.9
是不便宜。
对，
那你够富有的。
我就是偷抢拐骗。
哎呦，
真的毫不过分。
偷抢拐骗就为了买。
偷抢拐骗收集齐了所有的画王24本。
哦，
还有3本之前的这个就是试刊。
你再这样，我告诉你妈。
没有，他那个，他确实，他现在倒也不知道，就是我当年买杂志那些钱是哪儿来的。
那不小一笔钱啊，这
是啊，
当然了，
我给你吊挂在电风扇上。
哎，我跟你讲，1993年的时候，紫铜23斤一斤，黄铜7块。
哎呦，你这能记着呀？
对吗？
啊，
烂铁8毛，好铁1.5。
是，行，
对，
从小就跟着家里卖废品。
是是是，对。就你可以看到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啊，
是是是
啊，就非常悲惨。但在当时的时候，就是画王他上面就是选择了很多漫画家以及他们作品，就完全是给我们打开了就是全新的世界。就那个时代是什么时候？是海南美术版引进的《圣斗士》、
嗯，《
龙珠》
是
这些作品刚刚进入国内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是从我那时候还是就是小学生，
嗯
啊，小学生初中生，刚上93年刚上初一嘛，然后我们对于漫画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浅薄的，
嗯，
但是就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非常之多的可能，
哦
啊，包括说是正问的就刺客列传啊，就东征英雄志，在当时的画王上都有介绍，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故事原来还有跟当时被认为很土的连环画，
嗯，
小人书。完全不同的表达气势，而且是用水墨的技法，
是
啊，就是气势非常之磅礴。
嗯
嗯，给大家说一下，我小时候看过最早引进的那一批就是米老鼠、唐老鸭的连环画，
嗯，
它真的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开本，然后一面就只有一张图，
对对
对，
然后一本大概是2个故事左右，
对，
然后像这种就是像正问的那些漫画和那个时候的连环画风格啊，还有叙事都完全不一样。
是，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打比方说你想象一下一张 A4 纸，
嗯，
一张 A4 纸裁成6份吧。
差不多，
这个开本就是当时小人书的开本，
嗯，
但当时画王是一个16开的，
16开，对，
就是对开16开的这样一个杂志，
是，
然后铺满整个杂志页面的一个就是单幅，
哦，
而且破框那种气势跃然纸上，就这对于人的就是认知观点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
是是是，
所以说画王真的是就开。鸿蒙可以说开鸿蒙之初，包括说今天我们在漫画界很多很著名的前辈啊，颜开，
哦，
姚飞拉，
啊，
对，
哦，
很多很多人都是在上面，就我们认识到非常多的就是漫画作者。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初中时候一件事儿，
哦，
就很有意思，很孩子气，但是也很有意思，就是我在语文书的每一页的页头上写一个漫画家的名字。
嗯，
写一个我知道的漫画家的名字。我原来以为就是说这本书根本就写不完，
哦，
对，但是过了一个学期之后已经写了2遍了
啊。
对，
语文书是不是被你撕差不多了？
后来烧了。
哦，
对，所以说就是在当时真的是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吧，
嗯，
啊，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就是在这些里边我对正问的作品印象尤其之深，
嗯，
对，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感觉。
嗯
同期还有就是陈翔、天剑，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嘛，但是就总体而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回头去看他的传递都相对来讲比较稚嫩，
嗯，
无论是技法然后利益故事都比较稚嫩，
嗯，
但只有就是正问他作为在当时作为中国漫画家来讲，他的表达非常之成熟，
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
对，而且技法极其的大家。那么在这之后就是包括说是在进入2000年之后吧，
嗯
啊，就正问一直是在持续进行这个就是艺术创作嘛，包括说他的一些就耳熟能详作品都是以中国历史作为题材。那么就是所有游戏玩家经历过 PS2 时代的都会知道一个作品叫正问之三国志。
嗯，
是的，
对，这个非常野啊，这个太野了。
是
因为是
什么？很野的游戏。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这个游戏的系统完全和当时主流的就是三国游戏系统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游戏里边所有的人物、插画、背景，凡是涉及到作画的地方，是正问自己一个人，
太厉害了，
完全完成的。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正问三国志的一些人物图、设定图。
嗯，
你可以看看那种就是大开大合、挥洒写意。
嗯，
比例求进的这样一个就是表达方式，
文人用词就是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很对啊，很对。
不到导那个不到导学，不到导学。
操，
对。那就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就《正问之三国志》，它无论是在游戏性上，还是在这个艺术表现力上，都可以说是开创先河啊。之后就是正问老师他凡事喜欢自己就是
亲力亲为吧，
亲力亲不是就全程包办，你知道吧？之后他又做《铁血三国志》。是2006年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对，
来发布同样也是自己大包大揽，所有插画我自己来。啊，
太厉害了！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说老辈文人或者说是老辈艺术家的这样一个就是特征吧。
是
我们之前发这个就是正问老师去世的那个新闻，底下有人讲说我的老师曾经跟正问老师一起喝酒。
哦，
正问嗜酒。
哦，
他
爱喝酒，
爱喝酒。对，就是喝到兴起的时候，就兴致来了，直接说我给你演一个。演个什么呢？
这也是酒后表演艺术家，
真的，人家真是酒后行为艺术家了。说我给你演什么呢？你看着就是咱们喝酒的地方墙上的瓷砖吗？
演宋江是吗？
我用打火机在这儿给你烧一个山水画。
哎呦我去！
因为打火机起的烟不是碳烟吗？
对
对
对，有印儿。
它是有浓深浅不同的地方。
气够吗？
就直接用打火机在瓷砖上烧出一幅泼墨山水。
哇！
对。当然这个是就是说坊间传闻啊，
没有被饭店打吗？这都
对这
那怎么办，
真厉害啊。
不，你去呢就会被饭店打，你知道吧？啊，正问老师去呢，那个墙都得拆来留着。
对，得留着呀。
对，
那这不就跟宋江浔阳楼提反诗一个道理吗？
对对，带到
拉倒吧，拉倒吧，接着说。
行，就
早晚有一天把节目说没了。
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他的就是风骨里边，这种就是艺术家的狂放，同时又就是才华横溢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就给人一种就非常心神往之的感觉吧。但很遗憾，就是他在走到生命末期的时候，经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他的爱子，在友人家里自尽了。
哦，
这是2013年的时候事儿。然后过了4年，他突发心梗就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
其实年纪也不算特别大，
不大，离世的时候才58岁。
哎，是，
对，真的是就说英年早逝。
是，
那么就是他离世之后，就是用水墨技法来画历史故事的这一脉就受到了很重大的打击。他有很多就是优秀的学生，但是。就只能直说吧，就是在艺术表现力和对于历史情怀的把握上，
哦，还是不如老师。
他们对和老师还是有距离的。
你看现在日本也就剩井上雄彦，拿水墨画，
会用水墨。
对，然后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画下去了。
嗯，
对，因为水墨太耗神了，说实话。对，
哎，
而且就是郑老师本身他是在这个。台湾桃园，他本身出生是台湾桃园，但是就是他对于中华文化，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一个热爱，
是啊，
对，所以说，就哎呀，时也运也吧，只能这么说。今天留下的遗作，包括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就是《刺客列传》，他其实就是用水墨技法把中国古代的刺客故事
画了，
给你讲述。
其实都是那个司马迁《史记》里面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
哇，
就你可以从里边看到一些，就是可能是在其他的文化景观之中，难以读到，但是能够被中国人把握的这样一些细节。
哦，
还有这种就是文化韵味，就何谓风萧萧兮易水寒？
是啊，哎，真的是。
对，
这个诗，
对对对。其实就是你讲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时候，如果你脑中有图景，你呈现的 一定是泼墨山水、
嗯、
大幅的留白，大块的写意，
是
对，或者说是隽永淡雅的这样一个就是国画啊、
嗯、
非常丰富的层次，人在其中不重要，重要的是意。
嗯，是的，
对，你没法想象说什么叫风萧萧易水寒，然后有人带个卷发，这是插件啊，我去了、
嗯、对对，好像不是这样、
啊、对，好像不是这样的，但确实、
嗯、
确实也不是
这样
啊, 这
样
啊，对，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只有用中国人自己的笔自己的描绘才能把它讲述的尽善尽美。
嗯
啊，这是我这么多年看郑文老师作品的一个可以说体验吧、
嗯、
我们站上还有就是一位作者施瑶老师。
哦、
啊、对，施瑶老师就是你知道他做 PBR 非常厉害啊，
是，
对对对，然后之前也写过这个 PBR 的教程啊，虽然说那个就只写了上啊，在此催更，
还在用这节目催，
对对对，在此催更。但是他也说对于他的艺术经历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郑文。
嗯，
虽然说是一生没有与郑文老师谋面，但是呢就对于他的这种就是在艺术中的造诣和成就是非常向往的、
嗯、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就是本站这篇文章写的也是情真意切吧，
嗯，
就痛失神交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对，
这本，
所以说这本书从
强烈推荐、啊、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推荐的，对对对，
嗯、里面单页巨牛逼，翻开每页老冲击了，
对，
我一定要说这个，真
是
老
是
是
是
老冲击，
就妖风上的话非常朴实啊，没有就是那个咱们之前聊的这么华丽啊，
嗯、
妖风说的非常朴实。郑文就说了一句话，我想说的都画在漫画里。
那其实这妖风去了也没关系，那种
是
对
对，
真好。
然后这是本彩色漫画，
对，
全彩，
是是一本全彩彩漫、
嗯，
对。包括最开始在日本出这个就是《东周英雄传》的时候也是全彩，
嗯、是
对。
请各位有兴趣的务必买来读一下。
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就当时郑文画全彩在日本还有点意思，因为是什么呢？
嗯、
就是按照日本漫画杂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讲，就是画大彩，画整幅全彩。
嗯，
是一个特别隆重的事儿，
哇，太隆重了，
那是大，这老大事儿，
老隆重了。然后就是说那个
提前给你安排了，你才有资格画。
说中国台湾有一个郑文，他画中国历史故事特别厉害。
嗯、
日本人拿着手里一看，我操，张张都是全彩，这有点牛逼啊。
是，
对、
嗯就。我记得这个是第一刷的书，现在大家因为它是个新书嘛，然后第一刷应该是送了一个海报，应该是那个
在
这里头
在前面，在最前面，
对，
对
这里头这个豫让的这个海报，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哇哇，这颜色。
是这样的，
这个你知道我拿这张海报的时候我体验是什么，就我
纸不错是吗？
不是，我很可惜这个不够大，真的
是，哇靠，这太漂亮。我
之前那个 PS2 上那个就是正文三国志的时候，我们到处找个插画、
哦、
但当时网络不发达，
是，
对，找不到，根本找不到大幅能打印的东西。
我去，这太好看了，
是，
嗯，
真太好，完了，我这虽然还剩一本，搞得我不敢介绍了，
介绍一下吧，期待
聊聊聊聊，
然后还是介绍一下
啊，
嗯，就是啊，这本说完了是吧？
嗯
《刺客列传》，请各位有条件一定要买来读一读，好吧？
嗯。
然后我再推荐一本这个漫画，或者说这个视觉小说吧。
嗯。
你别说这本小说确实是介于漫画和视觉小说之间，就是这本这个《Monstrous》魔姬啊。
什么姬、啊？
魔法那魔。
魔法的魔。
怪物公主是吧 ？Monstrous、
哦。我问你是什么鸡？你跟我说什么魔？
那么、
啊、什么鸡？公主那个鸡 ，Hime 那个鸡。
你
以为什么鸡？
少看看二次元。
什么宫崎鸡？
哈哈。我简单说一下，作者是这个他的编剧是这个，完了我又不会读这个。
刘慧华。
对，就刘慧华，但是一般会用他的这个英文名。
嗯，马乔丽刘吧，就是。
啊，对，好像是马乔丽刘、
嗯，
就是这个。漫威的一位编剧、
哦、
然后他的作者呢他的绘画者呢是这个武田沙拉，也是美国的一位漫画家、
哦、
然后二位都是在这个给这个漫威的可能故事做创作的、
嗯、
二位的合作呢做了这本叫魔姬的这个漫画，查了一下维基一共四本啊，我们这次卖的是前两本、
嗯、
所以也就是说我不知道结局什么样啊，我只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前两本、
哦、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非常好看啊，我非常喜欢、
哦、
我必须要承认一开始我没把这个漫画特别当回事啊，因为我不怎么看美漫，我美漫看的很少，可能也就DC 漫威都看过一些，然后、
嗯、
魔兽世界那个漫画，然后那个西境以东
啊，
那你说不定已经比很多人
多了什么的，然后就
那很多了很多了，
是吧？这是很多了，
很多很多，
差得远，我觉得哈，
是是，和你桌底下箱子比起来，那差太远。
我现在就希望你出一本42老师的时间管理学，
反正。 我
还挺会结合时事的，
是
都是大师，都是大师，
都是大师啊。然后这个魔姬讲了个什么事呢？就是一个魔族的姑娘，然后她身体有一种特别奇异的力量，然后呢，她就为这种破坏性的，甚至可以说邪恶的力量，去寻找一个原因，然后去寻找她跟她的母亲。然后他小时候的他失去的记忆相关的一些事儿，一个冒险故事。
嗯，
他呢被卷入了一个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人类和魔族的一个战争。
哦，
寻找自己存在意义啊。这个故事呢，就是整体上怎么说呢，就是紧张刺激，然后很血腥，很出人意料，
听着跟聊故会似的，
很华丽，而且不落俗套。这不落俗套，我觉得挺关键的。然后里面有很重的 furry 要素，
是吗？不是，哎呀，
是真的有啊，真的有。
啊、
我再次澄清一点，我个人。
啊，
对这个类型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我介绍过，
啊是
啊，就是我不感冒，但是我可以了解。
通过我想找你做 furry 内容的，就有好多人了。
老白，你嗓子怎么好了，老白？
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垂死病中惊坐起啊！
我突然想起来，就前几天四十二在咱们那群里说这书太好看了，
嗯、
我要找着那原话是怎么说的，
对特别那啥。
哦很有意思，
现场扒皮，
十分的女权，十分的 furry， 十分的血腥，看起来十分爽。
对，十分的爽。
哦，
我再说一遍，姬和特别喜欢 furry 是 Nadia，
火，
我不是特别喜欢。
怎么就你行行
？Nadia
furry
不是，我觉得
黑皮
能够在节目里边大声的消费同事，说明你成长。
谢谢谢谢，反正就是真的，但是这里的 furry 元素很巧妙。
Nadia特别喜欢 furry，
很合适。
我已经想好这期的标题了。
行，可以可以，没事。然后就是说回来，这个整个故事呢，它的整个设定就很不错，它是有一点这个蒸汽朋克要素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围绕蒸汽朋克做的，比如说特殊能源，这个能源的来源比较血腥，就是比较残忍啊，然后引发的那个
蒸汽朋克还带 furry， 这是
对蒸汽朋克带着，然后它不是魔族和人类吗？魔族里就有那种就是那个。狼啊，
哦，
虎啊，
嗯，幽灵公主
那种，对，就那种
感，是不是还有克苏鲁元素？
有克苏鲁元素，
火、
啊。然后整个游戏，
这些作家都怎么回事？
整个漫画的元素使用非常的新派，非常现代，你知道吗？就是整体上你看不到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经典奇幻，
我能翻翻，
啊、你可以翻翻这个、嗯。然后在技法使用上呢，就是你会在每页中看到它兼顾日漫的很多，就是柔美。和美漫的这个很粗线条很有力量的这种风格，
很狂放的、啊、
对很狂放这个风格、
啊、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
哎，他这个对话的这个
对话特美漫、
不是他对话模式就非常美漫、
嗯、
非常美漫我这么说吧这个小说这个漫画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基本上是在冒险过程中很非常自然的构建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其实就是跟你一般认知差异化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这个世界观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板板正正讲好的一个世界观但是它没有
偏不、啊、
它真的就是在一个就是非常混乱然后死伤惨重的一个冒险故事里少女的冒险故事里然后那个就把这个故事世界观逐渐铺陈起来就是特殊能源然后各式的种族这故事这个张力是相当不错的、
嗯、
然后特别是他在设定丰满的这个过程中人物就逐渐丰满了特厉害、
哦、
这点很好看、啊、很好看但是字儿奇多有的时候字儿特别多、
嗯、
他甚至有那种阐述世界观的单页那一页全是字儿
就老老实实聊这个东西
是一个讲课的场景、
哦、
经常会出现那个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读多了有点烦但是他那个设定其实很抓人的、
啊、
他大概会讲这个人类和魔族的这个
我告诉你猫娘是从哪来的是吧
哎对恩恩怨怨、
啊、
然后所有的矛盾都汇到主角这个小姑娘身上、
啊、
英雄联盟故事漫
画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你在这个漫画里能看到那种我认为啊就是漫威漫画或者漫威故事很典型的节奏、
啊
甚至是那种特别典型的一个成长型的英雄故事，
成长型
啊，但是只不过这里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正邪之分，因为那个主角吧，
亦正亦邪，
不是亦正亦邪，他那个就是是个巨野的姑娘
哦，
而且能力也是非常的凶悍，
是吧？
然后处理事的那个过程让你觉得特别的爽，
就是杀了呗，
对，那种就是对怼人的那种果断程度。会让你觉得挺刺激的，挺痛快的、
哦。
难怪大家那么喜欢安是吗？ 对不起，对不起，
那你要
说什么？
完了，我要死了。
是，就，但是你会觉得，你看美漫如果更多，反正肯定比我多的话，你可能会更明显的感知到这个游这个故事的那种层次和节奏，
嗯嗯，
是很经典的。
嗯、
但是它里面。嵌套的元素都很新鲜，我认为哈很新鲜，可能我看的比较少吧，所以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再相对剧透啊，这段我还要剧透的说一下
啊，
就是大家可以先掐了跳过。比如说这段，这个女孩她身体里有一个邪神，类似邪神的话就是总是很饥饿，然后就要扑出来杀人这样子。然后她就去找，觉得这个邪神跟她母亲有关系。在这一路上，在危急状态或者怎么样去陷入昏迷，在梦境中找他跟母亲的那个
关系
的时候，就你会看到他的母亲一开始的形象是那种把自己女儿当工具一样的冷血的，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就是他把他母亲形容为一只母狼
啊，
这孩子就姓半狼
啊，
这孩子是个混血，然后他母亲就一直把他往那种就是有獠牙的野兽一般去培养。但是在第二册到结尾的时候，这个母亲的形象是非常丰满的，渐渐的就是他母亲在他回忆中的转变，
就这个形象渐渐完整起来，
对对，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包括他身体里的一个邪神就是这个漫画我很喜欢这样的题材，就是处理一个巨强的存在怎么表现他的强大是合理的甚至怎么表现这个强大者自己的软弱很有意思。这个邪神，
哎，这个说法好。
哎，这个邪神自己的故事在《魔姬》的第二本里，和他的设定，特别是历史逐渐展开之后的那个关系，让我觉得非常的巧，非常好看
啊，
非常好看。然后他其他还有一些特点这剧透就算差不多结束了。
哦，好，
这里可以打一个时间轴标签。
对，时间轴，对。然后其他一些特点就是他在作为漫画的技法上比较偏美漫。就是你可能不会看到特别像日漫中很张扬的，比如说有些破格表现，或者是特殊分镜啊，
对，
这种它基本上这个全画幅和连续的这个绘画的连续动作什么的都比较规整，
嗯，
然后动作戏什么的，就是美漫动作戏一贯特点，直来直去的，咣一拳
就啪啪怼，
咣一刀，
然后配那个效果
血就开始喷那种，然后挺逗的，反正是挺直给的，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看日漫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
有点
直给到惊人的程度，
有点不老适应
啊。然后有的时候对话就是那种真的板板正正在那说就是那种感觉。
就美漫的给个侧脸，你说两句，然后这边给个侧脸，我说两句。
但是他这么说的时候，神态是真的好，
嗯
你想感到他里面，比如说他咬牙那个恨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画师是个日本人，
对，画师是日本人，所以他的技法其实还是两者会兼顾的。
他这个主角的画风其实挺，就是东方人看的挺舒服的，
是的，嗯。然后这个乍看之下，这个小说特别是前面那儿确实有一点政治正确的刻板印象般的内容
对，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等你读进去之后，他就是很好的塑造了一个很多个独立的、自主、有攻击性的形象无所谓性别，其实这个过程虽然里面这个大部分人物是女性人物，
是是，
但是确实很不错。
人类和魔族都没有生殖隔离了，你在乎什么？
是是。然后就是，但是这两本里有些时候有些很节点的关键人物工具人到惊人的程度，
是吗？
那人物就咔一下就转变了，
上来就躺了，说是上来
了，怎么就有了这么一个转变呢？然后也许后两本有额外的塑造吧，这两本停在决战之前嘛，我认为是决战之前，就是命运的漩涡完全旋转起来的状态，就是到第二本的结尾，这个世界观下的所有关键阵营全部都启动起来，全部冲着女主角都去了到了这个节点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这么就是很不错的很让人喜欢的这个设定最终会把故事导向到什么方
向，带向何方
是，如果读过英文原版的请不要跟我剧透不要告诉我在等这个，
带着悬念欲罢不能
是的就很好看，然后里面的这个美术有的时候都很华丽。
嗯，
对，我看它这封面就是又有点怎么讲装饰画，又有点木下，又有点浮世绘。
你这个形容太牛逼了，
就是
真是好看，
就是挺好看的，
真是迷之好看。真这个书真是迷之好看。
嗯，
推荐大家这个感受一下需要说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工艺会有点可能会有点奇怪， 就是我记得我拿到那个试读册的时候，巨容易开胶。
对对对，
对我们已经确定过了。
然后后来、
就是、
对
他们改进工艺了，
改进工艺之后
不会开。
他们会这个你在翻阅的时候中间可能会中空，里面会中空，但是会保证不开胶。
是、
嗯、
因为之前开胶这个事儿，我也是特意问过，因为我们不能卖开胶的书。
是。
对，然后他们说之前做样书那个没弄好，就是给开胶了。
嗯、
然后现在的这个货都是做了那个线锁线的工艺，就是为了180度平摊嘛。
嗯。
但是不会开，因为是锁线的了。
是。然后这个尼尔盖曼在这个封面上说了，这是一个有关魔法与恐惧、魔性与奴役的故事，很不错。
嗯、
我认为探讨这本书探讨。这个题材使用的所有的手法、
嗯、
元素、故事、处理人物里面每个人物的动机都很新，都很新派，都很新鲜，
嗯，
所以就很不错，
嗯，
很有意思，
嗯、
真是很有意思，推荐大家感受一下。
好，
全介绍完了，安可以说说感受，今天介绍的几本。
那么这期标题叫什么呢？
这期标题就是《全集合最喜欢 Furry 的人是哪点》
。可以可以。有道理，
哎呀，好，给我猛加流量吧。
这我其实我也是想看魔机，因为就是来录节目之前就有点想看了，但是没有时间看。
哦、
嗯，
主要还是画风比较吸引我，而且之前其实我拿到那个宣传词，就是他们的有一些宣传资料，我是看了一遍先，大概知道是什么故事。
嗯，
而且他用的那个关键字就是要蒸汽朋克混合克苏鲁，你一看这个，你不就觉得
是、
啊、
哎大卖、啊？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书是吧？想看一眼，嗯，
确实，
42评价很高，正好。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剩下的当然也都是好书，所以就是有时间慢慢看吧。虽然我是今天来听相声的，什么也、对，什么也没介绍
啊、
嗯。
有时间慢慢看，但你得先买回家才能慢慢看，是不是？
大哥了，
大哥了，
太生硬了，
太生硬了。行，那我们这期介绍了，这是1、2、3、4、5、6本书，还比平时多了。
哎，怎么还多了？
这多一回了吧？
是，而且还超时了，
平均每人两本。
是，反正希望各位。在这批书里找到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非常想看的、好吧，那就是最后还是祝大家五四
等会儿再营业一下，再营业一下
吧。我们这书店的店铺名就是在淘宝搜合适啊，集合的合市场的市，还有就是微博合适集团和豆瓣号合适集团，大概就是这么个，就是这么多吧。
关注啊、关注一下、
行，
好，那最后祝大家都能从读书中获得快乐，好吧？我们这期《何氏奇谈》就到这里。
那你想多了，
大家下期再见啊！
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